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今日是中国国情的时间。首先跟进一下民生问题的消息。咁较早之前呢，内地的报章啊，嗰啲舆论啊，就有鼓励啲人啊食嗰啲谷糠啊。有个新词呢就创作咗出嚟，叫做吃糠腌菜。吃糠就食嗰个谷糠啦。据中国卫健委推动的发展米糠麦谷糠之类的食品啊，动物饲料就变成了人的食物，亦都有知名人士号召民众啊储粮储物资等等。这个到底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粮食危机步步逼近呢？中国人呢要吃糠腌菜呢？因为早在两三年之前啊，王岐山就亲自对外媒讲过，中国人食草都可以的。咁因为中国卫健委啊公布咗卫健委答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嘅关于促进米糠回归人类食用、提升国民营养嘅建议一文里面有好具体嘅内容。其中提到要发展米糠产业，挖掘米糠营养价值，有利于促进粮食减损增益、增效同埋国民营养健康咁话，强调鼓励大型农业企业同埋农产品加工园区推进稻谷米糠、麦秸呢啲副产品综合嘅利用，将米糠列入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喺内地，中国人民都曾经听过吃糠腌菜呢个词噶啦，呢个系用嚟形容生活艰难同埋贫困。尤其是屋企有上了年纪的人，曾经用吃糠腌菜来描述以前的生活不容易啊。经过1959到1961这几年的所谓大饥荒的人，都曾经听过描述糠是谷物、稻米等上面甩落来的皮啊，糠是很难吃的，吞落去的时候还会刮住那个喉咙和食道，十分之难吞下去，所以一般都是用来做饲料的啫。甚至乎中国农村里面有些用来喂鸡养鸭的都不用这些谷糠的了。那社会上有些什么反应呢？大家可以听一听这些舆论的。在新浪微博里面有民众就评论说，人几千年的生活经验都早已经知道米糠是用来喂猪的了，现在准备要吃这些米糠，要吃糠腌菜了，莫非是要回去以前？还有些人评论，援引中共前党魁毛泽东在大饥荒时期的内部讲话，他说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就少吃，忙时就吃干，闲时就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舆论普遍认为中国遇到的粮食危机啊，才会强调米糠有营养价值的。在2019年起，北京当局已经很多次下达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勒紧腰带，做好过紧日子的准备。现在是礼真的。北京当局去年在10月通报中央和地方的三公经费情况，其中8次提到过紧日子。现在在中国社交媒体上高有130几万粉丝的金融业界人士吴小平日前亦都语出惊人，提醒大家囤货。他说很多普通家庭的储备量严重不够啊，要做要准备要未雨绸缪，米、面、水、干粮、药物、电池、罐头、防烟雾面罩，这些仅仅是部分而已，要做好。民众纷纷猜测，这个是防疫再封控，定是通胀，定是渲染战争危机呢？还要真是粮食危机来到。自由亚洲电台评论就说， 呢啲正系吴小平喺2018年9月发表嘅私营经济已经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应该逐渐离场一文里边，当时党媒高调反驳，社会舆论纷纷就同官媒唱反调。而家睇起上嚟，呢个的确系一个预言，真系向呢个方向走近啦。而我哋呢就认为中共系喺度备战。因为客观形势睇起上嚟，中共而家方方面面都喺度备战，特别系3月1日通过嗰个预备役嘅法案，随时拉丁，只要你喺嗰个年龄段，佢分分钟上屋企揾你添啊！另一段比较震撼社会嘅消息咧，就系、是、四川开始取消未婚生育嘅限制。哇！唔知道大家听完呢个课题之后咧，第一样联想到嘅系乜呢？在中国死了几多亿人，现在要急于填补返个人口空缺，还是啲大官们啊、大款们啊、有钱嘅三妻四妾同佢生出嚟而家有名分啦，亦或是鼓励奸淫嗰啲无知少女，佢哋係未够称㗎喎，未够年龄㗎喎，生出嚟都社会接受佢哋呢？不过无论係边种情况啦，对社会个道德呢都唔係一件好事嚟嘅。近日在四川省修订了生育条例，取消了对未婚者的登记和生育的数量限制，触发了社会广泛的热议。有专家指出，人口下降是世界的普遍趋势，恐慌导致草率政策可能将女性再次视为生育机器。四川省政府的官网在1月29日公布了最新的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以下呢就叫它做办法，称适合三孩政策的新要求将会完善在2019年出台的所谓办法，并于2月15日开始实施。办法包括取消了是否结婚的限制，取消了生育数量的限制，规定凡生育子女的公民都应该办理生育登记。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最新的办法修改之前2019年的条文是规定凡生育子女的公民都应该办理生育登记，这个意味着非婚生子女亦都受生育保险保障。之前安徽省在去年的8月亦都公布了类似的措施，外界普遍认为这一项措施是地方政府因应中央的指令，为鼓励生育、缓解中国人口下降导致的危机而颁布的。四川生育开放的消息引发的异议之后赶紧就回应了。据美国之音报道，四川省卫健委在1月30日回应多家官媒查询的时候说，新政策并非鼓励不结婚生仔，而是为了保证未婚先孕人群的权益。哇，即是鼓励人家婚前性行为是吗？比其进行生育登记的可以享有一些妇幼保健服务。嗱，是不是鼓励奸淫的幼女呢？生育登记亦都同上户口没有关系。咁生育登记就是一项纯粹的管理生育人口的工作，旨在数下你有几多人啫。但是涉及的伦理、法律讨论是另一回事。目前中国很多个省已经有类似的措施，咁话我政策一出引嚟社会的舆论，微博网友的评论话：岂不是小三同埋代孕嗰啲人生意嚟啦？男人可以悭翻好多礼金，女人亦都更加自由啦。亦都有评论话：唔考虑社会的安定，恶果系接住嚟嘅。实施的过程里面显现出来啊，亦都有话，即使这个政策出发点不是这样，但势必会导致这种现象的增加，真是乱套了。有推特网友就说，禁止和放开生育都是为了服务党的目的，都是计划生育。亦都有话，在强国没有天赋的权利，只有伟大的党才能够给你权利，
与生与杀。
亦都有人说，看来是人矿不够用了，必须加大生产的规模了。更有说，如果没有这些配套福利，结果只是会造成家庭人口结构的恶化，女性地位下降。亦都有人说，这些是为权贵谋福利的。 咁样佢哋私生子就可以堂而皇之咁入宫啦。哇，讲得全部都对啊！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这一节我们回来看一看胡鑫宇案和981健康工程他们之间的关系。近日大陆知名娱乐界评论人宋祖德说胡鑫宇失踪当日就被杀害，他的器官直送上海移植。此话一出就让大家记翻起三年之前301医院广告上高话要俾中共高官延寿的981健康工程再次浮出了水面。在2019年9月15日微信上热传一条来自北京301医院的广告，一个让人倍感陌生的名字981健康工程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广告的宣传话，这项工程的目标是被中共领导人延寿到150岁。150岁引起人注目之处在于这个年龄远远超过大多数人口的寿命。而多重器官衰竭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器官系统出现问题的老年人，大多数是70岁以上逝世的重要原因之一。疾病主要包括气管、心脏、肺、肝、肾、脑这些的重要身体器官的慢性病。由此可见，解决器官衰竭的问题是延寿的重要手段。这个就涉及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器官移植。在百度公开的资料显示，981健康工程课题组在2005年成立，是五月正式启动，是一项宗旨是社会精英的健康服务的所谓重大工程。这里所谓的精英当然是指那些权贵啦，即是之前死的那班政治老人，一班贪腐严重的共产党员。这班老人有钱没命享，所以要拿人民的命去填。
那个工程从国内挑选最权威的专家和特色的医术，在中共解放军301医院、军事医学科学院等众多科研院所和相关专家参与，拥有一号首长的医疗保健专家7位、保健专家级的医生30多位，拥有会诊专家170多位，主任医生、国内学科带头人，切肢防癌、慢病管理科、抗衰老医学科等等11个科室，面向社会精英人群和业界领袖，为他们的健康保驾护航。咁话喎，
由于那段广告的内容太过惊人啦，第二日就屏蔽咗啦，就冇喺大众视野出现过啦。
就喺大家议论纷纷喺度猜测呢项工程是不是涉及人体活塞器官的敏感话题的时候呢，几条所有媒体都没有注意到的重要线索间接证实了一些人的猜测。首先那一条就是臭名昭著的白衣屠夫王杰夫，在卸下了众多职务之后，唯一保留的职务就是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的职衔。
被称为
活塞掌门人王杰夫，就是中央保健委员会隶属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要负责共产党领导人的个人身体健康，正常社会国家首脑保健非常正常，共产国家党魁的保健就不简单了。这个背后的罪恶不用讲，大家现在都能够略知一二。咁王杰夫系肝胆外科专家，从2001年 就担任卫生部的副部长，亦都一直担任中国器官移植的对外发言人，被称为活摘器官的掌门人。王杰夫从2001年起就担任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专门为中共高层权贵做医疗服务。当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和活摘掌门人这两个衔头放在一起，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注意，保健不过是掩人耳目，找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名词而已。延寿不老不死，其实中央保健委员会根本就没有其他方法。去宣传所谓的981首长健康工程，是首长健康医疗保健的一项重大试验工程。宣传还说是目前市面上独一无二卓有成效的健康医疗保健体系。这个独一无二说穿了呢，就是因为它突破了人类道德的底线，敢做人家其他国家不敢做的事情，就是活摘器官，生通一个人，拿他的器官换下去个病人那里，一命填一命。301医院全名是中共军队总医院，是中共中央的重要保健基地，是中共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直属政军级的单位，亦都是解放军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医院。那个医院的招牌是由江泽民所提写的。咁301医院聚集了一大批曾经留学美国哈佛这些咁嘅高等学府的医生同埋护理人员。那些医院是具有先进的脏器移植技术的医疗机构。心脏外科主任这些管理人员都是在日本学习过机械人手术技术的医师，亦都是中共第一所可以进行机械人手术的医院。301医院亦都是中共领导人就医和疗养的地方，包括邓小平、李先念、王震这些都是在那个医院医治的。301保存了众多中共领导人的秘密，特别是医治中共高层官员的蓝翼，亦都更是黑暗的地方。包括国家主席在内的中共高层人员可以在最短时间之内被接到这里进行必要的保健和治疗，即使是器官移植。而一旦进入那个项目工作，军方就会封锁医院周边所有的道路。而这次在微信上做的广告曝光了981健康工程，就是301医院。当然，中共领导人就医之处掌握着全国最大的资源，领导人用剩的器官怎么办呢？在器官供大于求的情况之下，301就想到在社会那里做广告了。据悉，这次981健康工程的广告还涉及了军事医学科学院这个单位。在中国大陆从事器官移植手术的多数都是军队武警医院或者同他合作有关系的器官移植医院。器官移植亦都是中共军队武警医院发展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哇，大家想一想，这个所谓的军队他不是对外的，是对内汤自己的人民，他不是出去杀敌的。追查国际就做过一手的调查，还出了关于中共军队武警医院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在这个报告里面，目前是最详尽最权威的调查报告，在这里都不用多介绍了，大家上网查一查就找得到了，特别是去法轮功的网站。大家想一想，一个国家的军队竟然参与做出这样的事，到底是哪个给的指令？我想写他的招牌那个人呢已经跳了出来了，就是江泽民。但是为什么其后的胡锦涛和习近平都没有作为，视而不见继续做下去呢？这个也都是因为他们也都想做这些坏事。那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做这些坏事，你想想结果会怎样？
大家而家有目共睹噶啦。今次嘅疫情就系要嚟攞佢哋嘅命，呢个系报应嚟噶，系天要灭佢。讲到呢度，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接落嚟，我哋睇一睇近日中共发表嘅一份民意调查所引起嘅争议。咁大家都知道噶啦，中国疫情就肆虐，官方喺旧年嘅12月底突然大幅松绑防疫，更加喺今年嘅1月8日开始全面开放边境，进而引发各个国家嘅恐慌，纷纷制出咗专属入境防疫嘅条例，针对中国嘅入境旅客。然而近日中共官媒又发表咗一份所谓嘅民意调查，指称全球受访者之中有 88.1% 嘅人赞赏中国3年以嚟嘅防疫成果。此话一出，引起全世界舆论嘅哗然。据中国环球电视网，即是简称的 GCTN 英文版，在1月26号的报道，由中央广播电视台和 GCTN 智库联合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治理和舆论生态研究院，面向全球发起了一项民意调查。据称，调查显示有超过 88.1% 的受访者认可中国自疫情爆发3年以来的防疫成果，而且这个比例在亚洲、非洲、美国国家的受访者之中高达 93.4%。 据称，调查之中有 71.6% 的全球受访者充分肯定了中国对防疫政策进行的动态调整的做法，以及对于中国在对武汉肺炎实施了越累越管的正常前所作的准备工作。有 76.2% 全球受访者认为中方相关措施是积极有效的。在亚洲和拉美国家受访者之中，这个比例更加是达到 82.5%。 此外， CGTN 民调内容还提到中国在疫情3年之间经济年均增长率是 4.5% 的增长，在2022年它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121万亿人民币，大约是17.8万亿美元。因此有 86.8% 全球受访者是认可中国的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更加有超过 85% 受访者高度评价中国对全球抗疫所作出的贡献。据称，另外有 77.7% 受访者认为啲媒体嘅报道内容存在咗政治嘅偏见。 CGTN 英文版发表之后，大陆官媒陆续转载同埋报道。其实呢啲所谓嘅出口转内销嘅手段已经系经常惯用嘅宣传伎俩，大家都见怪不怪啦。但系需要注意嘅系，虽然 CGTN 声称该民调调查的范围涵盖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在内的全球21个国家，但是它并未揭露抽样方式和受访者人数这些内容。而且 CGTN 是中国中央广播电视台旗下的国际频道，过去多次为中共政府进行大外宣的任务，
大外宣的报道，资深媒体人、自媒体世界的十字路口主持人王浩先生呢，就在推特那里写着，中共为了洗地动态清零失败，叫大外宣 CGTN 发布跨国民调，声称 88% 全球的民众称赞中共的防疫政策。这个是典型的造假民调和舆论误导，抽样方式、样本、人数和地区的分布、抽样时间、误差值等等基本的科学数据都没有揭示，就直接叫出 88% 称赞中共防疫。他认为中共的撮劣民调洗地只会造成国际的笑柄，不少网友亦都纷纷留言说，为什么不是 99.8%？ 亦都有说不要面的程度，让世界叹为观止。亦都有人说中国的媒体数据只是用来呃领导人的啫。更有人说中共做这些其实都不是为了给场外看的啦，都是为了给场内那些小粉红洗脑。
又有人说
这些都是教科书级别的宣传，亦即是所谓的 propaganda。 有人说可能他的选项里面 A 是非常满意， B 是十分赞赏， C 是万分赞赏， D 是万分满意，再没有其他选项。
事件揭示了中共造假的真实行为。众所周知，中国疫情再次全面爆发，中国卫健委去年底宣布了冚牌，不再公布每日疫情的数据了，但是它并没有改变它造假的陋习。例如在近日中国疾控中心公布了，自从上个月，即是去年12月防疫松绑之后，疫情最新的情况。为什么？因为死咁多人，佢都唔想俾外界知道啦。佢对外宣称，直至1月23日，中国留院嘅武汉肺炎感染患者从月初嘅高峰162.5万人下降到只系得24.8万，整体数字相比高峰嘅时间少咗84%。
云云，喺呢轮疫情，单日新增死亡人数就在本月4日达到了高峰，有4273人，其后逐渐下降，到了23日只有896例，相较高峰期下降了 79%。 全国发烧的求诊人数亦都持续下降，由上月高峰期的286万下降到约为6万，其中大部分的个案都在农村。但是翻查中国的疾控官网就发现，在1月5日公布的前一日的数据显示，在4日因染疫死亡人数只有一个人，压缩比率超过1/4000。美国之音援引专家的观点就说，中国当代历史显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不讲真话，掩盖真相是一种常态。就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就存在着这种模式。万万不能相信，唐浩亦都直言，中共的数据千万不能相信，没有道德底线的流民政府作恶远超过人类的想象。今次的节目时间已够，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